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卓玛，
我是小魏。
小魏，我们今天这个要重操旧业，我们那时候的历史教室讲了两堂就怎么样啊，就罢学了，是不是？
对。
我们现在怎么样接续从前所讲的继续说下去呢？
哎，都忘了上次讲到哪了。
我们基本上讲的就是，你不能就把它当成当时教会普遍的状况来看，因为很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啊。这些东西是经过天主教的吹捧的，所以才能够留下来。当时许多东西都淘汰下去。那首先，这个所谓格里冕的书信，他这个人的角色，他是一个什么长老的角色，是不是？他是一个区域性的负责人的角色。
至少是这个罗马教会的这个长老吗？
我们要比较的就是说，从这封信里面所看见的教会的架构以及运作，和保罗在使徒行传新约书信里面的那个教会架构以及运作已经有多少的距离了？
只能先假设他这个说的是真实的，对吧？
保罗总是写信给众教会，然后大家都一起受信嘛。他的署名是他自己，他写信的对象是什么？
教会或者是个人，其实也是教会了，因为他写信给这个腓利门，最后他都是带着教会的，无非提摩太这个。
格利勉他写的时候，他开头的时候怎么说的？我们先得给大家复习复习的。
开头是这样写的：住在罗马的上帝教会写信给寄居在哥林多的上帝教会。
就是了。假设他是真的话，那就更大问题更严重了，因为保罗那时候不是某个教会写信给某个教会。也不是宗教事务局写信给某某三字会，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保罗完全是以他个人的职分写信给他所建立、他传福音、他所带大的、他所被交托的这些外邦教会，绝对不是说以弗所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就好像当年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其实是蒙哥讲过嘛，神要这个底下的外邦教会可能摆脱这种耶路撒冷教会权威的状况。
对，我们保罗整个做工他都是这样的。那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写信就是有这个气势了。我们是耶路撒冷教会，我们这边是长老，我们是使徒，对吧？你使徒还讲得过去，可是他从耶路撒冷教会写信给外邦教会，要求外邦教会都遵守这件事情，其实在新约里面是一点都没有被强调。新约里面强调的是保罗以个人的身份，是外邦使徒的身份来写信给这些教会。那再往后面的就更有意思了，因为假如耶路撒冷教会写信给外邦教会，到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到哪儿去了，对吧？你根本就不在了。
嗯，站在
就像这个解放初期，这个苏联老大哥是我们这个效法的对象，向苏联老大哥致敬啊！你要走社会主义路线呢，要学苏埃。那现在呢，苏联都倒了，咱们还有，那就表示那个上级指导员有没有威力啊？没有啊。耶路撒冷教根本后来都不存在了，消失到犹太人里面去。耶路撒冷被毁，主后70年以后就是无影无踪了。你再怎么样拿着一个都已经倒掉的教会，他的权威来指导外邦教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格里冕，如果真的是罗马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那就更可怕了。因为往后的罗马教会成了什么了？天主教的巢穴嘛，是吧？
这个巢穴这个词我没用
的。这是真的。你就想想看，假如从来没有天主教，现在有一个恨国人或者是爱国人，他出来 他设了一个教门，里面是有个东西叫做教皇的，那你不把人吓跳大洋，这不是太荒唐了吗？我们忘记他多荒唐，只是因为他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此而已。如果从来没有天主教，现在有一个人要设立这种天主教，天下统一教，还有一个教皇戴个金帽子，穿个红袍子，说是彼得的传人，这不是邪教，这是什么？所以如果那个时候这格里勉真是罗马教会的要头头这样写信给格林多教会，那以后这个所演变出来的那个怪胎啊，那就更可怕了。所以从这里看，要么他这封信是被后来天主教删改过的，要么当时可能真的已经有这种的架势了。但这个难，为什么呢？因为格里勉是几世纪的人，
一世纪
的人，你说我如果是以弗所的教会啊，甚至你说是腓立比的教会，都还有一点那个权威。你如果说是我是罗马的教会，其实没什么的。耶路撒冷教会我们都不见得听呢，还听罗马？
但是保罗最后，他不是最后两年都是在写罗马，
他被关在那个地方，还是他不错啊。罗马
书是挺出名，罗马这个罗马书很著名啊。
对啊，但你仔细想想，这东西实在是有点离奇了。怎么一个年资比你浅的教会写信给格林多教会，还带着这样教训的口吻？如果一个教会还在增长，比如格林多教会还在增长，那你也不能假设每个人都知道啊，罗马教会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真是格里勉写的，格里勉是何许人物？你不是保罗，你要是这个教会写给那个教会，这两个教会的渊源总得说说，不然也太唐突了。唯一可能的就是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开始格林多教会，他们可能也开始罗马教会。那在这些的渊源上，保罗在里面的这个关系、历史、两个教会之间的来往情况，照着保罗写信的传统，是至少应该被提提的。
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一点影子，就是这个教会啊，这个概念开始有一点偏移？
所以我在说嘛，这个东西我们今天所看的历史，往往是经过他们打扮过的，经过天主教去打扮过的。因为他如果这样一打扮，因为那无论是保罗也好，马可也好，路加也好，在福音起初传开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些羊皮卷写的东西当做书信来往传递信息的工具是很普遍的。那提摩太、提多这些保罗下一辈的同工，还有使徒行传里面诸多英雄好汉，难道他们中间不会有文书来往吗？只是天主教廷扼杀各个独立的基督教会是上千年之久啊，这其中有没有把所有反革命的文献都给你焚书坑儒一番，是很可能的。所留下来的样本也很有可能经过篡改，所以这种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尽信的。从书信的内容方面，我们最清楚的看见就是他引用保罗的话，其实引用的非常非常少，对吧？
对，
他引用的这么少，他却写了这么多，也就是说他这封信主要不是依靠在保罗作为外邦使徒的这个关系上所写的信，
不是？
那他所写
的，他是从整个对神的这个旨意啊，顺服去写的、
他所说的神的旨意又是什么呢？他所说的顺服又是什么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分析分析，与保罗的书信或者彼得他们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彼得的书信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对不对？什么是顺服？
他主要讲了神的旨意，中间有一个就是，当然他其中包括的是一些品质，比如说谦卑、悔改、顺服、圣洁、复活的盼望这些，然后劝诫那些叛乱的人要照着这些，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的榜样，要悔改、要顺服这些。他一开始其实写信的时候就先是回忆起哥林多教会以前的很多美好的品质。其实是有些给他戴帽子的这个感觉的，然后呢就强调说你们从这些美好的品质偏离了，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嫉妒纷争这些。
他里面对于神的计划啊这些东西
要这么说的话，确实他这个信书信写起来大部分都是对于这种道德教训教导式的。没有这种好像叫什么国呀这种。
你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它的内容啊稍微给我们做做功课，怎么说，让我们听了你讲之后呢就不一定要去念它的全书了。
我写论文的时候，我中间有一段是内容简介，我是把它66章的这个内容全部基本上是一两句话把它概括出来，
嗯，
一整段就读完了，就是，
那你可不可以把你那段大作给我们念念，好吧？
我这段其实是内容简介了，是，把这个《格林勉书》66章的内容大致的去概括了一下。
它有66章，每一章有多长？它是66章还是66段？
但呢，我们现在是66段了。
因为圣经有的一章很长很长啊。
它有的也很短，不是特别长，但是66章它这个加起来是不少了，就是。我现在就是开始概括了，其实他一开始就是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是在注释里面，然后讲明了本来应当讨论已久的一些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呢他笔锋一转呢，先回忆起哥林多教会很多美好的品质，这是1、2章，然后后来却他们从美好的品质偏离了，生出了许多的问题，比如说嫉妒和纷争，然后就开始引用该隐和亚伯的事件来说明嫉妒和纷争的危害，并且呢又用彼得和保罗的榜样来说明忍耐嫉妒纷争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因为嫉妒纷争会使教会分裂，唯有圣洁才能吸引那些蒙拣选的人，所以呢教会要警惕，看清楚自身的这个状况，要抓住悔改的机会，因为悔改是神所愿意的，也是神的旨意，因此必须要顺服，亚伯拉罕就有许多关于顺服的榜样，那个罗德的事情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心怀二意呢必遭祸患，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信心，也要有见识，谦卑自己，顺服圣经的话，不去依从那些骄傲捣乱之人的话，那这样做呢才是圣洁的，我们要与和平的人联合，不要与假冒为善的人联合。这是第一大段是到15章了。那接下来这个格利勉就谈到了这个谦卑，我们应当效法古人的谦卑，人若是犯罪呢就应当谦卑悔改顺服，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些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总是和平安谐的，因此呢我们应当谨慎，不能违背神的旨意。那以上的话呢，格利勉强调的是在基督里有信心明证。他强调他的话在基督里是有信心明证的，所以哥林多教会一定要听，并且要提醒他们自己人，主的旨意必快快成就。这个提到主的旨意呢，神丰富的旨意里面就是有一条是复活，然后格利勉就举了一个很著名的凤凰的复活的例子来说明复活的道理，这是第26章。那最后也强调了复活的条件呢，就是今生要让自己的灵魂与主联合。神是鉴察我们的，因此我们要敬畏他，我们的内心的景况他是很清楚的，我们更要有圣洁的灵魂与他亲近，并且行万事要合乎圣洁，这样才能与主联合复活，并且蒙受他所赐的祝福，这是到第30章了。接下来呢，如果说到这个祝福，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祝福呢？他说要靠着基督，要行公义，并且要诚实，而且这些事情要尽力而为，不能迁延自误，要进行百善，遵行真理，实践他的旨意。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就得着基督，如果反抗不去行呢，反而会成为神的仇敌。那提到神的旨意，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个人要成为主的身体，要各安其职，一同为主服务，要各安其位，彼此顺从。那人其实不算什么，都是尘土的产物，因此呢我们不要高看自己，要照主而行的即可。那所以我们人只要按品级去侍奉，这个是格林勉自己在书里面特别加的这个词，我感觉也有点像，对，有点像天主教留下来的这个味道。人要按品级侍奉，要按自己的职事的内容去侍奉即可，因为主所安排的这个职任是有神的旨意的，是有次序的，所以主选定的人，比如说像摩西是毫无争议的。同时格利勉也讲明了对于侍奉人员的选费方法，在这里呢格利勉终于点出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他说明了就是驱逐异人是罪，格利勉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责备整个教会的人有分派的这个作为，因此呢当速速悔改祷告，因爱复活，这样才能得着基督的爱。然后呢格利勉又责备了那些倡导反对的那些人，要求他们悔改。
反对什么呢？
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
哦，有个长老被他们赶走了是吧？
对，然后他们要这些人要悔改，要承认基督是主，就得悔改。那如果这些带头的人真心这个，他们真心是要做头的话呢，就应当为教会着想，就应当效法摩西，为民赎罪，牺牲自己隐退，要保全教会。教会其他的人呢，也要为着罪人祈祷，不可发怒。那些跟从反抗的人也应当悔改，顺服教会中圣洁的领头人。
嗯，
这是到57章。最后呢，就是格里勉就劝教会接受他的忠告，为他们祷告。并总结了整个书信的这些话，他的盼望和一些祝福，最后讲了一些关于送信人的这些吩咐，这是到61章结束。
所以他也有送信人就是了。
对，
他送信人有几个呢？
所派去的这个三个人，什么格老丢、以弗布啊、瓦勒留威托和这个弗图拿都啊，弗图拿都
送他们去，要他们回来是吧？带好消息回来还是怎么样？
对，让他们这个送过去，然后快快的这个回来报告吧。
因为有教会问题在里边，你是觉得他写这前面的一切东西是为了要更正他们把这个长老赶走的这个做法呢，还是别的？
应该是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然讲了很多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我的印象，听你这么讲呢，就好像比较像我们现在主日在讲道了，对不对？
对，
这个讲道呢，和我们不管是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比较起来，有一些什么不一样？
哇，跟约翰的书信这个问题好答啊，蒙哥怎么答？
这其实不难答，但首先就是说，他们第一个，他们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他们是个人使徒的身份，他们都讲他们自己是谁。哎，彼得说他是做长老的啊，是牧人。那约翰也说他是这个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我们把所听见、所看见的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那保罗就另外一种话讲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从神那里所听见的声音、所得的启示，就是我们的需要写给我们。也就是说呢，有的话他们不写，你不知道
了。哦。
这所谓基督的奥秘，格里勉讲了半天，他不讲了，你大概都知道。
对，讲的都是一些大家知道的东西。
所以就像我们主日讲到，对吧？你主日讲到什么时候听见说，嘿，不知道，没听说过，那恐怕是异端。那主日讲到都是听说过的，提醒你们的记性，对吧？所以这是很大的不一样。何况讲他那个凤凰的例子，一举我们就知道这东西不对劲了。
这不是这个希腊化的这个很好的证明吗？
管它是什么东西什么话的，这东西我们一看知道不对了，与圣经的这个传统也不合，与神的话语的性质也不合，举的例子更是相当的荒诞。你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它没有办法成为圣经的经典的一部分，再加上它这个到底教会跟那个赶出去的长老中间怎么回事，他也没讲清楚了，
没写清楚。
那保罗还跟格林多教会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那这个事情后来怎么办呢？保罗都讲得很清楚，对不对？那格里勉这里就好像说，你们必须要接纳这个人，要不然你们就是不顺服，你们不接纳他就是不悔改啊。那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教会闹事就是这么闹的，各执一词，拿出圣经来替自己撑腰嘛。这些东西让我们没办法隔着历史来定夺，不像保罗所讲当时格林多教会的问题，那谁对谁错一清二楚。
感觉这个格林美就像一个这个很老实的这个，其实他讲的内容其实不复杂，就是你们要合一，然后呢就是引了很多的拉拉撒撒，讲了一大堆，
是有点这意思。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们服侍的教会，他出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实在是局外人啊，尤其是年长的自己以为啊属灵道理很清楚的长辈呢，把我们同工都叫过去好好的说了一顿，所说的无非是一些空的大道理，其实他对于实际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但愿格里勉不是这种情形，不过的确对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些见解啊。你不要看见问题呢就以为别人都是傻蛋，拉出一大堆最基本的大道理来教训他，那是不妥当的。约伯三个朋友犯的毛病就是这样的毛病。 所以因此呢，就是说你说它到底有多大的历史价值，我只是我们看见一个片面某一个人的做法。那这个人做法我也讲了，这到底是不是罗马教会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还是本来只是他自己写信给他的一些老相好啊，劝去教会劝劝架，这个都有可能，也很难跟使徒的书信相比较，因为性质太不一样。那格里面有没有提到他自己为使徒啊，或者某某人是使徒啊？应该是没有。
使徒他说这个是彼得和保罗吗？
他没有说自己是使徒，他也没有说现在还有使徒，对不对？
没有。
那他有没有说自己是教皇呢？
那个没有。
有没有说罗马是所有教会的核心呢？
没有。
也没有。他也没有说天下只有一个教会，也没有。
没有。
他也没有从信仰的事情上去讲清楚，救恩怎么回事也没讲。
没有。
所以这个就和保罗的书信是相当的不一样。他有没有提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那更没有。
神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你们在天上的盼望是怎么样？
没有。
但是他提到死人复活的事，对不对？
啊、嗯，这倒是有。
他有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
没有啊，反正我印象是没有。
他有没有说？他有没有说基督在教会的心意有多么高？我们是他的心腹？
都没有。
这样问一问，我们大概就晓得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当然你不可能说每封信都有那个内容，这证明出来这封信它的本身的重量就不够了，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残卷而已，对吧？
嗯。
那后人就故意要把这个信捧得很高很高，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正规文献就是了。
因为他们把这个书信当成是这个主教制和他天主教制度的一些这个起源呢、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因为就如果人写一封这封信，你又说他们就是以后的教会的这个头头，那这个头头有问题，他的分量是不够的。看一看这个保罗也好，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他们对于整个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以及对教会的期望，那绝对不只是在吩咐哥林多教会要怎么样改弦易辙，所以这些特色都不在里边。只是证明了他写了这封信去调解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给他们讲了一篇相当长的道，提醒他们，就是如此而已。你不能从里面再引申太多，像天主教，就不像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你不管从哪一封书信，你都可以看见当时教会的运作，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各教会之间是怎么回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嘛。
之所以哥林多格里勉遗书这么重要，还不是后来那个哥林多教会常常把这个书信拿起来读啊，就是这个书信在后来的哥林多教会重要性还是挺高的。
这是哥林多教会开始读，是天主教以后还是天主教以前他们就这样读的？不知道。
嗯，
所以你看这个读历史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但是我们这个格里勉书好像还有点需要谈，哎，就下回再说吧。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